混江龙李俊同悲同猛，无意当中遇上好朋友了，费宝、倪云、普清和狄成，真是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呐。尤其呢，这费宝还是浪里白条张顺的亲表弟，这越说越近乎。在酒席宴前，这费宝眨巴眨巴眼睛，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。混江龙李俊一看就乐了，我说兄弟有话说呀，咱自家弟兄不分彼此，你怎么扭扭捏捏的？
那好，我说，我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好交朋友，尤其呀、啊、咱哥几个一见面，我认为这是天意。哎，我记得有那么句话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咱就是千里来相会，缘分呢、啊、无缘对面不相逢。嗯，我打算高攀一步，我们这哥四个想跟你们三位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咱们结成生死的把兄弟。这玩意儿我自不量力啊，不知道您能不能驳我的面子。哈哈哈哈！李俊拍了拍他肩头，兄弟，我也有这个意思。那太好了，说磕头咱就磕头，今儿这日子就不错。好嘞，准备。那古人呢、啊、他喜爱磕头，觉着贴心了，不外了，找哥几个就拜把子。那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不就是例子吗？嗯，所以设摆了香案，七个人服装整理好了，齐刷刷跪好，这才对天盟誓，无非是那套词儿：皇天后土在上，弟子在下，我们七人结拜，不愿同生，但愿同死，福祸与共，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。磕破中指滴血，每人喝了一杯血酒，而后按着岁数，按着生日一排，混江龙李俊大爷，同威二爷，同猛三爷，费宝老四，倪云老五，卜清老六，狄成老疙瘩。这磕完头之后了，庄客们都听说了，哗、哦、拥到院里头来，纷纷给贺喜。李俊脸红了，摸了摸这兜，这哎，我说兄弟，我真丢人呐、啊、大伙给祝贺，我应当给点赏钱，出门在外公务甚忙，没带多少钱。费宝说这算啥，咱哥们有的是。哎，都听着，每个贺喜的人赏文银五两，这不是我给的啊，是我哥哥赏给你们的。谢谢大爷，谢谢四爷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今儿个放假啊，大伙儿尽情吃喝。哎呀，小小的庄村沸腾起来了。在祝贺的时候不能忘公事，咱们书接前文，混江龙李俊就把为什么来的经过讲述一遍。现在想打苏州打不进去，苏州城池坚固，我们打算走水路，地理不熟，所以呢正在发愁。嘿，费宝说跟我说呀，我们这地理太熟了，闭眼睛哪个河岔的哪个河港，哪儿通的哪儿，哪儿通的哪儿，都不带说错的。哟，李俊一听高兴了，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咱这么办，你们三位别着急，就住在我的庄上啊！我马上派几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去探听探听，哪条河岔子好走，哪是捷径，打听清楚了，想出办法来，咱们再商量。那好，这事儿就交给费宝了。这费宝手底下还真有能人，派出六位去。 这李俊他们就耐心地等着，等啊等啊等，其实就等了两天，度日如年呢。李俊每天是长吁短叹，第三天头上六个人回来了，向各位庄主提供了个重要的情况。什么事啊？说现在啊，从杭州奔苏州有运苏船，我们探听了，这支船队一共是五条船，中号的，船头船尾全插着黄龙旗，那旗上都绣着字儿，是杭州御用运输品送往苏州的。每条船上是十个人，一共是五十个人，好像是那个大太子方天定派人往苏州送东西，什么东西不清楚。我们想，如果把这五只船给扣留，把船上的人都逮住，哎，我们不有通行的手续了吗？拿着这个通行的手续，穿上他们的衣服，不就能混进苏州吗？混进城里，那就是咱的天下了。混江龙李俊一听，太好了，哎，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！重赏这六个人。跟费宝他们一商量，费宝说这么办，哥哥，你们仨还在这待着，甭动，交给我们哥四个人。现在我们马上采取行动，肯定连人带船我们一并抓获。李俊就说，这个货是小事儿，人是主要的，可不能叫他们的人跑了，要跑了一个一回去送信儿，咱就得前功尽弃。您放心，一个也跑不了。集合！费宝也是火爆的脾气，急叉子，集合了200庄客。什么叫庄客？其实都是水贼。说庄客不是好听吗？每个人各带利刃，每个人都是水性精通，分成了几十只小船，他们出发了。李俊呢，同为同猛，就在这听信。单说费宝驾驭着几十只小船，从太湖这出发，奔五柳河，再一拐弯赶奔四望镇，因为那五只官船就停靠在四望镇。天黑之后到达墓地了，那六个人当中有一位领路的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，就这五只船，包围，哗，这小船把五条大船给包围了啊，砰砰靠近了，这能没声音吗？再说那官船上是不是大太子方天定的人呢？真不假，在这头条船上有个库官姓孙呢，就听着外边这个动静不对，他就出来了。哎，你们哪来的？你们瞎呀？这是官船，你们怎么能靠近？离得这么近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言还未尽，就见俩人乐呵呵竖过一把钩子来，都是钩杆子，手疾眼快，啪着一钩杆子正好搭他肩头上。下来吧孙子，你装什么样呢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，连衣服带皮肉，那钩绳能好得了吗？咵嚓一声，把这姓孙的库官给拽在小船上，不容分说，拿绳给勒上。舱里还有其他的人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出来五六个想看看怎么回事，哪知道出来一个带一个，出来一个带一个，全用钩杆套索给套住了，干的是干净漂亮。那后边船上的人一见不好，有几个嘣嘣嘣跳入水中，打算从水中逃走。那跑得了吗？费宝早就做好准备了，水里头也派了人了，结果下了一个抓一个，下了一个抓一个，一个也没跑了。哎呀，全场从头至尾结束也不超过半小时，截获了五只官船。费宝提着鬼头刀上了船，一检查这船什么东西，盔甲3000副，还有火药刀枪之物啊。再一翻 官凭路引手续样样俱全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查点之后吩咐一声撤，俘虏着这五条官船还有原来那小船，顺太湖又回来到了榆柳村。等晋庄见着混江龙李俊，把经过的一说，李俊乐得一蹦多高，
老四啊，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，我谢谢哥几个，我谢谢谢谢。那把那当头的给我提了上。
这俩库官，一个姓孙，一个姓李，
跟落汤鸡一样，魂儿都没了。
提了上来就跪在地上了。混江龙李俊是亲自审问，姓什么，叫什么，多大年纪，从哪儿来啊？从杭州来。上哪儿去？上苏州去。干什么？护送衣甲，刀枪火药啊，全都问得清清楚楚了。留着人没有什么用了。李俊把牙根一咬，拉去剁了，然后扔到水里了。连手下那几十个人一个也没剩，祈求菩萨给收拾完了，全扔进太湖喂王八。在那个年月，战争的时候是残酷的，不能心慈手软。干完了，李俊说，明天我就起身见我宋哥哥去汇报情况。等到第二天，李俊起了身了，同悲同猛他们都在这听信儿。单说李俊驾船只回到连营，一打听，现在宋江的行辕打在寒山寺，营盘都扎到那儿了。李俊到了寒山寺，见着宋江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宋江大喜，好兄弟，我太谢谢你了，看来取苏州不成问题了。请来军师吴用、玉麒麟卢俊义商量军情，下一步怎么办。吴用思考了多时，有主意了。哥哥，现在苏州就是咱的了，就差时间问题了，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应当派这个去，你看怎么样。行，就依你的主意。怎么办？啪啪啪啪做了安排。怎么安排的？下文咱详细说。那么谁去化妆成这库官呢？派俩人，一个张顺，一个张衡，交给他们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。宋江指挥人赶奔到榆柳村，带着这五只船，准备了300精兵，各擎利刃，藏在这船舱里边。带队的三员虎将，头一个黑旋风李逵，第二位武松武二郎，第三位花和尚鲁智深，让他们藏到船舱里，相机耳动啊。一切就绪之后，转过天来，这五只官船押送着东西，挑着旗帜，光明正大的赶奔苏州，走水门。日头偏西，到了水门了，天气瓦亮啊。水门上守把的南军看得清楚，一瞅是自己押的船。等船只到了水门切近，船上的张顺就说，弟兄们开城啊，我们从杭州来送东西来了。守把城池的人都说，稍后片刻啊，容我们禀报。到里边禀报一个姓陈的参将，要不是战争年月，这个参将啊就说了算了，出来进去他一句话。现在形势不同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好边，情况紧急，他说了不算，这参将做不了主，得禀报特派的统制官，姓许，叫许广，那是三王方茂手下的干将，贴心的人，他在这坐着，不经他允许不能开城门。报事的赶紧来见许广， 把这个经过一说，徐广一听，哦，你们看清了，是杭州来的，没错，手续俱全，还是谨慎为妙，待我亲自观看。这位也不怕费事，才行辕出来，带着亲兵卫队来到办公地点，就在这河边设了把椅子，先把头一只船放进来，我看看。是，嘎吱吱吱吱吱，嘎吱吱吱吱，千斤闸板搅开，城门开放，放进头只船来。船头上俩人化妆成库官张顺和张衡，其他的船挡到水门外，不经允许不准进城。就这么，这条船进城了。这徐广亲自检查一看呢，确实船头船尾堆积的都是衣甲，打开了几包，没有什么特殊。这才把张顺张衡叫到岸上来，亲自问话，两个人对答如流，一个报姓孙，一个报姓李，手续上都这么写的。徐广看了看，没有差错。好吧，把其他的船只也放进来吧。再次搅起千斤闸板，五条船都进了苏州城。这一进城啊，这事儿还没等落艇呢，就说这李逵在这个船舱里就忍不住了，娘的，怎么这么长的功夫，憋死老子了。他手中拎着大斧子，把黑脑袋探出来了，往外看个究竟。刚一探头，叫徐广看见了，哎，这什么人呢？张顺一瞅坏了，心说你真是个囊事包，这四脚还没落地呢，谁让你露面啊？但李逵啊，实在顾不住火了，一看人家问自己是什么人，李逵蹭一个箭步，从船头上就跳到岸上来了，问我呀，黑旋风李逵是也。弟兄们别闷着了，打吧，一句话给捅了娄子，这下引起骚乱了。紧跟着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跳到岸上，那些精兵强将纷纷当路。徐广一看，啊，我们上当了，受骗了，快点取我的兵刃。取兵刃牵马这么功夫，李逵就冲到他近前了，甭用兵刃了，就这边挺好，招斧子，咔嚓一斧子，把这徐广就劈为两半。就这杀人的爹横冲四面，力挡八方，虎入狼群一般，谁能抵挡得住？后边武松鲁智深在后头收查，张衡张顺一看，既然已经揭开盖子了，大吧，点火点火，给自家人打信号，放起了火箭和火炮，咚咚哒哒哒哒。宋江率领大队听着信儿了，哈哈，大功告成了，肯定抢占了水门了。哐，船只早准备好了。那当兵的都在船上吃喝呀，扯旗风帆的，这船只是压江而来，纷纷闯进苏州城。容等着三王爷方茂得这信儿了，半拉城都丢了。方茂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！
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哎呀，这是饭桶啊！饭桶，吕师囊何在？
吕师囊赶紧过来，三王，
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才有今日之祸呀！快组织人马，把他们打出苏州，不见我要你的脑袋！
是。吕师囊在外边提军刃上马呀，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。一听宋江的人马，他脑仁都疼啊！摇败的鹌鹑，斗败的鸡呀、啊！在帅府辕门外刚飞身上马，李逵领着人就杀到了。李逵啊了一嗓子不要紧， 这李世囊多大就出息，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。还没等他咕噜起来，武松一个箭步到了近前，手起一刀，你再想出这一刀人头砍下。正在这时候，三王方茂已经领着亲兵卫队冲出帅府，慌忙上马是夺路而走，迎面正遇上花和尚鲁智深。鲁智深把大嘴一咧，方便连环铲一横，
此路不通，给我站住，你是什么人？
我姓鲁，叫鲁智深，外号人称花和尚。
你就是花和尚鲁智深，拿命来！
催马摇戟大战花和尚。一伸上手，鲁智深一看，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，也搭着正好年岁的时候，血气方刚，马快戟沉，快如闪电，再加上是个机场，结果双方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就展开了一场混战，在帅府的西北角就滚成了人团呢。就在这时，李逵武松率领精兵也赶到了，过来把方茂是团团给包围。方茂一看，再想逃走难了难了，眼见着手下的军兵四散奔逃，最后方茂没有办法了，拽出佩剑往脖子上一横，面对着涉州的方向掉下了眼泪。
大哥，咱见不着了，你三兄弟为国捐躯，为哥哥尽忠了，哥哥别忘了给我报仇雪恨。
这家够横的，横剑自杀，扑通死尸在于马下。宋江率领大队人马这才攻占苏州城。